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一本书叫做路德记，那这一本书呢是一本爱情的故事书，那全书呢只有四章，但是呢把三位这个主角拿欧米是婆婆，路德是她的儿媳，以及另外一个这个伯阿斯是路德后来的丈夫，那这三个主角呢彼此相爱，彼此是为着对方忠诚的摆上，他这本书里面描写的非常的细腻感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英国大文豪叫做 Samuel Johnson， 他在伦敦的一个文人的俱乐部里面，那一天呢，这个分享文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路德记拿出来读。那这些听众里面有很多他们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也没读过圣经的，但是呢，当这个江神把这四章这个路德记读完了以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鼓掌，鼓掌说这一本书真是非常伟大的作品。结果呢，这个江神就跟他们说，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本书。那在十八世纪，同时呢，在德国也有一个大文豪叫做歌德的，大家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那他称赞路德记呢，是人类言语文字中间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最可爱的，而且是最完全的一本著作，所以呢，这是一本伟大的这个爱情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不只是影响到这三个主角而已，那他们呢是这个以色列最伟大的这个君王叫大卫的，路德是这个大卫的曾祖母。那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路德，那以色列国就不一定存在，那后面的历史呢都要改写了。那更重要的呢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这个后裔，那所以没有路德就没有大卫，没有大卫呢，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不会降生了，那世上万族万民都不能够得到救恩的福气。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一个故事对于后代后面的世世代代影响是有多么的深远，是多么的重要的。那路德这个故事在他那个时代里面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在这个四世纪的后面，那这四世纪呢是所以呢路德记是四世纪里面的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插曲。那这个四世纪呢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一直到主前1050年左右，那在这个400年当中呢，是以色列最混乱、最堕落的一段历史。那当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那这老一辈的他们去世以后呢，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们跟当地的这些当地的迦南的人呢，这些被他们同化了，这个追求他们的偶像，离弃神去拜那些假神，所以呢，神就引起了神的愤怒，那神就兴起周围的这些国家邻邦来侵犯、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那让他们受到各样的灾祸。那当以色列人他们受到这些灾祸，他们就是痛苦，他们就跟神哀求、跟神求，那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就把这些邻国都赶走了。但是呢，当他们生活一下这个安定了以后呢，他们又开始败坏，神又兴起这些邻国来攻击他们，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循环了， 啊，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但是呢就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所以呢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刚才讲就好像这个螺旋漩涡一样，这样沉沦下去。所以呢在四世纪里面最后一章讲到说，以色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实在是坏的事情太多太多，道德败坏，人心也非常的残忍。那在这个最后一段有个故事，是他的那个败坏的最高潮啊，这个有一个支派把一个这个把一个人跟他的这个妻子，他的这个妾就是姨太太啊，这个支派呢把他的姨太太给这个奸杀了啊，他把这个尸体呢带回去啊，切成12块，然后分到各个支派里面去报告说，你看看他把我的这个妾弄成这个样子。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很残忍，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事情啊，最后呢11个支派来攻击这一个啊有奸杀的这个支派，把这个支派也差一点都啊杀灭。所以呢当时实在是非常混乱。那可是呢四世纪以后呢所记载的这个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3个小人物啊，他们是非常的忠诚的，彼此相爱，爱人也爱神。那这样的事迹呢让我们看到好像在黑暗中间有一道曙光兴起啊，让人看到神仍旧在掌权，神的救恩的计划仍旧在坚定的一步一步的在推动，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神爱他所啊创造的百姓。所以呢我预备分3次来讲这个路德记里面的3个主角。那今天讲的呢就是主角之一的拿欧米。那拿欧米的意思呢就是甜美的意思，那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一甜美的爱。首先呢我们看一看是拿欧米他遭遇到生命的打击。那这个拿欧米原来他是犹大地的伯利恒人，那这个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是谷仓啊，神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是一片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呢虽然称呼叫谷仓呢很讽刺的，那个地方居然发生饥荒了啊，在这个经文说国中遭遇饥荒。那这个饥荒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那就是说因为四世时代这么样的败坏，神在管教他，对不对？刚才说他们这个道德怎么败坏，他们这个做很多的坏事，所以神在惩罚他们，饥荒就是一种的手段。但是呢这位这个拿欧米的先生以利米勒，他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是说有饥荒我就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呢他就带着妻子还有2个儿子到摩押地去居住去了。那所以我们从这短短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位丈夫以利米勒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有一点灾难了他就撑不住了，他就要逃离这个神应许的这一块好地方，他也不想想看到底这个灾难的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问题还是真的就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认罪悔改。但是呢他没想到呢，他就带着家人就走了，就到了摩押地。摩押地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住的一直朝东走大概40公里以外，所以不远的地方，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啊。那一块地方还是挺不错的啊，那他就过去了。 但是呢，我们从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呢，不是所有的在伯利恒的人都去逃难了，没有的，大概只有他这一家，其他的人还留守在他们的故乡里面。但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到邻国异邦的地方去躲避，所以呢，难怪他这一家在异国更不受神的保守了，更大的灾难在后面等着他啊！十年中呢，这个以利米勒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拿奥米跟他的两个儿媳妇，所以三个寡妇活在那里。那在这本书里面，拿奥米呢，我们知道他是信神的，他的灵命呢比他先生高得多了。那为什么拿奥米会跟他先生去跑到这些异国去呢？啊，因为呢，在那个时候是他先生的主意，在这个经文里面讲说，他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他带着，所以呢是他做的决定。因为在那个时候做妻子的没什么，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啊，所以呢要逃难就是他先生的主意，先生做决定。但是呢，后面的这些错误啊，我们知道他做了错误的决定，那后面带来的这些灾难的痛苦呢，大家都要承受。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也常常会有犯错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对不对？当我们犯了错以后所受的这些痛苦，那我们就要承担了。那所以呢，在拿奥米的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落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当中。那当他十年以后啊，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两手空空的再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的时候，他见到别人说，他说，你不要叫我拿奥米了，因为拿奥米是甜的意思，甜美的意思，你叫我马拉好了。马拉是什么？痛苦的意思啊，因为他走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回来的时候是非常痛苦。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他的遭遇是这么样的悲惨，但是呢，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很好啊，所以呢，神赐给他一个儿媳妇叫路德的。那有这样好的儿媳妇，让他后来能够苦尽甘来啊，被人羡慕啊。所以呢，在路德记最后一章，当他享受这一切美好的时候呢，旁边的认识的人都这样说他，说因为是有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这个儿子，因为他那个时候连孙子都有了啊。他那些朋友跟他说，你有儿父，有这样好的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我们常常讲有儿子是福气，对不对？但是呢，在他的情形啊，有这么一个儿媳妇，值得七个儿子。你想想，一个儿子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七个儿子，七个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呢，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路德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儿媳妇。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除了生命的打击呢，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拿奥米呢，他有一个有见证的生命。那从这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拿奥米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妇人，对不对？她爱人，她也爱神，那这是她甜美生命的这个特点。那你说她甜，她怎么甜呢？啊，第一个呢，她口甜。拿奥米她虽然经历了这么重的打击，她过的这个日子是这么样的悲惨，当他要跟他儿媳妇说拜拜的时候，他仍旧向他儿媳妇祝福啊，他也不忘记称赞这些儿媳妇们 为他的家所做的一切的贡献。在这个一章八节里面啊，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啊，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是个祝福的话啊，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就说这两个儿妇对于过去他这个两个儿子没死以前，也是对他的两个儿子也非常好啊，对拿俄米也是非常的尊敬，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确实啊，嘴里面非常的甜啊，讲的话都是让人家心里面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像拿俄米这种的光景，如果换上别人的话啊，可能为儿子成亲以后没活没几年就死了，就责怪这两个儿媳妇，对不对？会说他们这是什么有克夫命啊，把我两个儿子给害死了。但是呢，拿俄米口里说的都是感恩，都是祝福的话，甘甜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嘴里面讲的话是非常重要啊，人的言语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出来，我们人是讲话的动物，人跟人中间的这种的交通，彼此了解沟通还有关怀，都是靠讲话。所以在这个圣经箴言里面讲，12章25章11节里面讲说，一句话说的得宜啊，就是一句话说的好合适，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盆子里啊，这个金苹果多值钱了，对不对？这个金苹果能够放在银盆子里面啊，这是相得益彰了 啊非常非常这个合体的话，合宜的话。那所以讲话当然是很重要啊，我们不要今天不要说一言兴邦啊那么严重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普通啊，你一句话说对了，说不定你眼前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但是你一句话说错了，你会惹上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在过去在美国有一个家庭啊，这个夫妻在争吵，那牧师呢就带着同工一块儿去啊，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的这个矛盾。结果去呢发现就是婆媳的问题啊，这个媳妇跟婆婆闹得不可开交，那婆婆呢现在就搬到这个旅馆去暂住了啊，不让他们两个继续冲突下去。那牧师呢就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啊，说破了嘴了来这个安慰他们，让他们这个夫妻不要再吵的，说不定都要分手了。最后啊，终于这个讲的安慰他们够了啊，不愿这个愿意继续的这个啊交通下去。但是呢，旁边那个童工开口了，说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把婆婆给接回来？马上又开始这个矛盾又起来。这个婆婆可以在旅馆里面再多住两天都没关系，对不对？让他们两个人能够冷静下来，继续的来交通，继续的来安排好将来彼此中间要怎么样的这个互相的来这个啊、来这个啊、住在一起啊。来解决彼此的这个矛盾。但是呢，旁边这个猪队友呢马上就把这个问题又挑起来。所以一句话啊可以有帮助，但是呢不小心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其实呢，我们常常在家庭也是一样，越亲近的人啊，我们越舍不得开我们的金口来称赞他。甚至呢不要讲说称赞，要开口要道歉一下都很难。 其实道歉有什么困难啊？我们在外面随便碰到一个人，我们不是也说 I'm sorry 吗？那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说 I'm sorry？ 常常我们就是能够口里面甜，我们就可以让人际的关系更加的调和，不至于紧张起来。那第二个呢，它是心甜，不但口甜，心也是甜啊。我们知道这些老外他们的口甜是确实很甜的，对不对？动不动开口就是 honey honey 啊，或者是说啊 darling darling 啊，叫的大家真是啊舒服透了。但是呢，这是他们要知道，这是他们口头语啊。他们这样口里面讲的那么甜，心里面他不见得是真的有那个感受。但是呢，拿奥米他是真的心里面也是甜。你看看拿奥米，他虽然受了这么大的苦，但是呢，他没有变得非常的孤独，变得非常的怨天尤人，啊，常常为自己在打算。为什么？你要知道，他现在是个寡妇了。那个时代里面的寡妇代表说没有男人来保护她，也没有儿女来伺候她，就她一个人，而且是穷寡妇，她靠什么过日子，对不对？所以呢，在当时一个寡妇是最可怜的人。那这个时候她有两个儿媳在那边啊，她大可以靠着这两个儿媳来供养她，对不对？但是呢，他心甜，他愿意，他想到这两个做寡妇的这个儿媳，所以呢，他为他们担心，希望他们呢，这两个年轻的儿媳呢，能够去另外再嫁，不让他们跟着他啊，留在这个痛苦里面，叫他们趁着年轻赶快再嫁。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心甜的这种的举动，对不对？他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着想，他不要光顾自己。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就是要常常有一个开阔的胸啊，我们常常要向正面的想。啊，不要只是纪念对方这些坏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可以忘掉它，我们只要记住对方的优点就好。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郑板桥的，他写一个四个字叫做难得糊涂，对不对？难得糊涂，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糊涂很容易读，可是呢，做聪明人很难的。但是呢，一个聪明人能够装糊涂，那是更难的。所以呢，难得糊涂是非常难的。换句话就是大智若愚了。啊，他很聪明，可是呢，他可以表现的糊涂的，就好像说应该记的一些东西他记不住了，他忘了，他不要记这些事情。这个就是难得糊涂的表现。以前我服侍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啊，就是在那边天天吵，吵得一塌糊涂，啊，我们常常去这个啊帮助他们。后来我甚至跟这个丈夫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给他天天上课。那他们吵得到什么样的严重性？十几年的这个婚姻生活中间，每一次争吵的原因发生的事情，这个丈夫啊都把它给记下来，有记录存在那里，目的是什么？就是每一次再吵的时候，他把十几年的老账都翻出来，你看看你过去这个样子那个样子都记下来，想看能够都记下来，那你这个生活你怎么能够改变了，改进了，没有办法。 那难得糊涂就是说把过去的老账都要忘记，你还把它给记下来，那不是自己找麻烦。所以呢，这个心田心里面要非常的开朗，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记仇。除了心田呢，啊，心田从拿俄米那里呢，他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你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升职做你们的丈夫吗？”啊，当然不行了，拿俄米年纪那么大了，他怎么生呢？对不对？他甚至讲就生吧，生了他要孩子还要成年呢，还要等上十几二十年呢。那你们这两个这个儿媳，你还要跟他们结婚，还要等十几二十年，那不行了。所以呢，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是心田所说的话。然后呢，他是人田，他是人田。拿俄米不但为别人着想，甚至呢，他进一步，他采取行动来帮助人，来安排他们，怎么样让他能够走出这个困境？刚才我们讲的，他劝他的儿媳，啊，留在本国，不要跟我走了，你就在当地，你改嫁吧。这就是一个人田，对不对？他行动出来，啊，来帮助对方，让他能够走出困境。那后来，这个路德不愿意，啊，还是坚持要跟他的这个婆婆走在一起。那路德呢，就跟婆婆回到这个犹大地。那当路德跟拿俄米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生活非常的困苦。那这个路德呢，就跑到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子，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书里面都有规定，就是说你有钱的人，你在收麦子的时候，大把的麦子你可以收，但是田边上还有收麦子的中间掉下来的这个麦子，你就不要收了，让那些穷人能够捡这些东西，他们穷人可以过日子。所以呢，这个拿俄米跟路德回来，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来维生。你想想他们多穷。那正巧啊，当然我们说人生中间哪有什么正巧的呢？当然是有神的安排了。路德呢，捡这个麦子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波阿斯的田。那这个波阿斯呢，是跟这个拿俄米是亲戚的关系。那所以呢，当这个路德告诉这个他的婆婆说：“这一家人，我在这一家人的这个农田里面捡麦子。”这个拿俄米马上就知道，说你就在这儿捡，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这个人呢非常好心，他可以帮你。那后来呢，从这个波阿斯对于这个路德的这个态度啊，给了这个路德很多麦子，这是额外的，那就显出波阿斯的这个爱心，也显出这个波阿斯可能对路德喜欢了。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呢，就跟路德出主意了，给他一个计划，啊，而且呢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啊，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呢，她婆婆呢就开始做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把路德跟这个财主波阿斯呢凑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叫路德洗澡啊，抹膏，就是擦香膏啊，换上好的衣服啊。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收麦子， 麦子收了以后呢，要剥麦子啊，那这个剥麦子，把这个麦子剥出来，把它放好啊，这个要好几天的功夫。那这个波阿斯呢，因为是主人啊，他也是很勤快的主人啊，他不只是只叫工人做，他也参与的。那他就在这个筛麦子厂上晚上过夜，因为怕人偷麦子，他就在那边过夜。那拿阿米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说他这个收了麦子，喝了酒，很高兴，在睡觉的时候啊，叫这个路德呢，偷偷的到波阿斯睡觉的这个麦堆边上向他表白。表白说什么呢？说他需要有衣襟遮盖自己。那这个呢是很文绉绉的话，换成白话呢就是说你娶我吧，就这个意思。衣襟呢就是说拿这个波阿斯的衣襟把他给盖住啊，所以呢就是说要跟他这个成为夫妻。那这样文绉绉的话，但是呢当我们看到整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这个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会说哎呀，这个风险太大，做这个动作呢实在是太放肆了，这个不合这个一个这个啊一个这个保守的这一种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拿奥米他看人是很准的啊，他认识这个亲戚，他知道这个人是非常的正派，他的判断很精准啊，他知道一般人所说的这种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所以呢拿奥米就一手的促成这一段姻缘。那在后面我们讲这两位其他两位主角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这一段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婆婆还能够做这么好的这样的事情，那人怎么会不喜欢她呢？她实在是一个非常甜的人，对不对啊？特别我们知道婆媳之间这个关系是会很紧张的，最难搞的。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两位儿媳都不愿意离开她的婆婆，都不愿意离开拿奥米啊，可见呢她是多么甜的令人喜爱的婆婆。那我们知道婆媳中间的这个矛盾其实是不难解的，主要的问题都是在婆婆这一边，婆婆愿意不愿意把这个儿媳当成自己的女儿，她能做到这一点，她就可以得到这个媳妇的心，就这么简单。那很多时候啊，婆婆因为这个儿媳插在中间，插在自己跟儿子中间啊，觉得说多了一个人从外面来的，对她这个态度不好，这样就造成了这种的矛盾。那如果一个做婆婆的啊，这个夫妻中间如果有这个啊矛盾的时候，争吵的时候，如果他第一个责备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责备他的这个儿媳妇的话，这个这样的做法，儿媳妇就会非常的服气啊。所以呢，这是需要有智慧，但是能够做到了。每一个儿媳妇都会像她自己的婆婆，因为她会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因为这个婆婆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需要做婆婆采取主动啊应该做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看到拿奥米能够传递，能够影响生命。刚才说了，拿奥米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啊，他不但行为有见证，他也影响造就了下一代，好像 路德这样的一个妇人啊，他造就他教导路德认识神、敬畏神，就好像《生命记》里面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说你一定要照顾到下一代的需要。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讲到，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所以呢，以色列人读到这里呢，他们就想个办法，头上他们绑一个盒子，里面放着这个圣经的经文啊，这个儿子上面也头上也绑一个啊，那这个手上面也绑着这个经文的盒子啊。那当然绑在头上就代表说要系在头上，对不对？绑在手上就代表说要行出来。那除了自己要这个样子呢，下面就讲到对于这个儿女啊，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谈论神的话，常常要跟他讲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啊，就是教他儿子在读这个犹太人的古卷，这个圣经。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这个父亲是做到他的责任。那拿奥米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把这个属灵的这个传统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是他们的责任。那在士师时代那个时候呢，大部分人没有做到，不然的话就不会那么坏了，对不对？但是呢，拿奥米这一家他做到了啊。我们知道路德他是摩亚人，摩亚人是外邦人，摩亚人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的后代，虽然血统很近，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的，犹太人也看不起他们，是外邦人，拜假神的外邦人。那自从她嫁到这个拿奥米家中呢，她就受到拿奥米的教导，她的信仰改变，她的生命也改变，路德就变得更加的美丽了。路德的意思也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个名字啊，他自己想要改变通常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自己怎么改变了，没有人帮助他。但是呢，当他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里面，他就可以被造就起来，他就被感化了。那这全部都是拿奥米的功劳。当拿奥米要他留在摩亚，另外再找新的夫家的时候，路德说了一段话，刚才各位读的，那这一段话呢，实在是掷地有声的话，就是说这段话扔到地上都有声音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告白啊，在。让大家看一遍啊，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了，好不好？啊，一章十六节，请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看到没有？他说的等于是。把自己跟拿奥米绑在一起了，你到哪我就到哪，你不要把我给赶走，我不走的啊。这个你在哪住宿我就在哪住宿啊，你去的那个国家那就是我的国家，你拜的那个神你拜就那个神就是我的神。如果路德没有真正的生命，他对神没有坚定的信心，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奥米，他造就了这个非常贤惠、非常信心、非常坚定的这个路德。所以路德能够啊，这个家最后能够有大卫这样的孩子生出来，全部都是这个路德啊，有这样重要的一个曾祖母存在，对不对？所以路德是以色列最大君王、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曾祖母，那主耶稣呢，又是大卫王的后代。像路德这一位这个外邦的女子，她能够变得这么属灵啊，能够变得这么信心的这么样的坚强，这不是靠她自己的，她完全都是靠这一位婆婆啊，这一位甜美的婆婆拿奥米。那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家谱，从这个最老最老的家谱都有排出来，这么多的家谱的成员里面只有四个有女人的名字，其他的都是男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重男轻女，都是男的传递这个家族，女的生的女的不算，但是呢，只有四个女的名字在以色列人的家谱里面，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路德，其他三个女的名字都不怎么样的，这个好像名声都不太好，只有这个路德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女子，她的名字在以色列人的家谱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拿奥米她所做出的贡献是何等的伟大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路德记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拿奥米，这一位爱神爱人的妇人，她是多么的甜美，我们看到她所成就的大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是非常的显著，她能够帮助路德这一位贤惠的女子，能够让她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更加的爱神，以至于这个路德对于后代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深远。我们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个故事能够看到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所能够成就的大事，也让我们能够从拿奥米的事迹当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